教会的增长不用依靠圣灵仍然能做到。如果你把一个充满魅力的演说家，一个才华横溢的敬拜乐队，以及一些时髦新颖的活动组织在一起，人们就会来参加你的教会。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圣灵在那些来参加的人心里运行活泼有效的做工，这只意味着你开辟出一个地方可以吸引人在周日待一两个小时而已。不要指望这些参加聚会之后人们就会被感动去敬畏上帝、敬拜上帝，更可能的情况是大家会讨论音乐好不好、讲道是否吸引人，而不是那一位上帝本身，虽然他才是当初人们聚集成为教会的原因。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著名华裔牧师陈恩潘在国内出版的新书《被遗忘的圣灵》中提醒我们，当今许多教会之所以无法和使徒时代的教会相比，是因为缺乏圣灵的同在。他观察到，甚至许多服事的基督徒也从未经历过圣灵。他期望每一位基督徒不仅要正视圣灵，更当顺服圣灵。如果我们讲起圣灵头头是道，但自己身上却不见圣灵的果子，教会的建立也不去依靠圣灵，那么我们其实是在空谈。你有飞翔的能力，却在地上爬行。如果上帝的灵真住在我们里面，而我们的身子是上帝的殿，那么有上帝的灵住在里面的人和没有上帝的灵住在里面的人，不应该有巨大的差别吗？去教会的人异口同声地说，圣灵进入了他们里面，声称上帝已经给了他们一种超自然的能力来跟随基督，致死自己的罪并服侍教会。基督徒说他们已经重生，说他们曾经是死的，现在活过来了，我们都听麻木了。虽然这些原本都是很有能力的话，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当那些教会外的人在我们生活中看不到任何改变，自然就会开始质疑我们的生活，怀疑我们是不是疯了，而且甚至更糟的是质疑我们的上帝。这能怪他们吗？陈恩潘问。事实上，永活上帝的灵一定会要求你去某个地方或做某些事，并且是你平时不想要或不会选择去做的。圣灵会引导你走十字架的道路，就像他引导耶稣走上了十字架一样，那绝不是一个安全、漂亮或舒适的地方。圣灵会将你塑造成他要你成为的样子，这个过程通常伴随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痛苦，他将剥去你的自私、骄傲和恐惧。C.S. 路易斯写的《黎明踏浪号》中，一个叫尤斯塔斯的男孩变成了一条龙。为了重新变回小男孩，他必须经历巨大的痛苦，将龙皮剥开并从身上撕下来。只有挨过这种痛苦，他才能变回去。有时候，有一些罪已经成了我们的一部分，只有通过同样的撕剥，才能让我们从罪中重获自由。圣灵不是故意要伤害我们，但他确实想使我们变得像基督，而这可能会很痛。我们如果想遵行上帝的旨意，就必须学会放手，放弃我们对生活的掌控，让圣灵引导。有人问陈恩潘，在他认识的人当中，谁是最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回答 Johnny。 Johnny 是著名的基督教助残机构 Johnny 之友的创办人。1976年因为一场跳水意外导致了 Johnny 高位截瘫，虽然曾绝望的要自杀，后来因为认识上帝，生命发生了翻转。他推行的世界轮椅项目仅在2008年就向102个国家累计捐赠了5万多把轮椅。陈恩潘并不是因为他卓有成效的事工而认为他最被圣灵充满，真正的原因是如果你和 Johnny 在一起不出10分钟，他就会开口唱歌，或者背诵一段经文，或者分享一句恰当感人并鼓舞人心的话。我从来没有见过谁能像 Johnny 那样彰显出圣灵的果子。每次和 Johnny 聊天，我总被感动得落泪，因为他是这样一个人，他在每一个生活层面上都显示出圣灵在他身上以及透过他做工的明证。你有飞翔的能力，却在地上爬行。周尼靠着加给他能力的圣灵，活出了本来活不出的生命来。当耶稣升天时，门徒们聚在一起，不知前路如何，惊慌失措。然而当圣灵降临并住在他们里面时，巨大的翻转发生了。斯提凡成为第一位殉道者，彼得从懦夫变成了勇敢的见证人，保罗从杀害基督徒转变成宣扬基督的代言人。他们不再胆怯，不再迷惑，他们大有胆量，满有智慧。他们靠着圣灵的能力开始宣告并活出耶稣的福音。最被忽视的是我们常使圣灵忧伤。书中说到圣灵的工作荣耀基督，但是许多强调圣灵的人似乎喜欢将焦点拉回到自己身上。格林多教会在这一点上臭名昭著，这个教会变得混乱是因为每个人对教会的事情漠不关心，他们只是期待利用圣灵的彰显来显出自己的荣耀。他们对上帝在其他人身上的工作不感兴趣，只想夸耀上帝在自己身上做了什么。当他们彼此征战抢夺荣耀时，就造成极大的混乱。因为每个人都要同时说话，上帝将圣灵赐下是要我们学会顺服他。但是讽刺的是，我们太多时候想要利用圣灵达成自己的目的。陈潘强调，圣灵的彰显使基督被高举，而不是人被万众瞩目。他自己年轻的时候非常渴望获得上帝的能力，其中很大原因是想成为众人的焦点。如今他仍然希望获得上帝的能力，但是他不再渴望自己被人吸引。当圣灵真正做工的时候，唯有上帝被赞美，唯有耶稣被高举。当圣灵在五旬节做工时，人们知道有一种从上帝而来的能力与他们同在了，所以他们最后没有说约翰很了不起，他几分钟内就学会了一种新的语言。他们知道这一定是上帝的工作。陈恩潘认识到，圣灵赐下恩赐不是荣耀自己，乃是用圣灵的果子建造众肢体。我们要追求结果子，应该关心自己能不能变得像上帝的儿子。上帝希望我们听从他的圣灵并且顺服。为了众人的益处，圣灵借着我们做工，他赐每个人能力为他做见证。如果是老师，你有没有想过怎么影响班里的学生？如果是教练，你对球员和共事的其他教练有什么影响？如果是生意人，你怎么与顾客与生意伙伴打交道？他们看到的是怎样的一个人？是一个按照耶稣的教导做生意的人，还是像其他人一样以自我为中心，按照资本主义的标准做生意的人？如果你是全职妈妈，你怎样把孩子养育成爱耶稣的人？怎样向那些上帝放在你周围的邻居们传递福音，服侍他们？有饶恕大使之称的科恩德在中马田退休后，担任了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主任牧师25年之久。他在这25年当中感到最被我们忽视的教义，就是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的重要性。 科恩德认为，不管我们受了多少教育，有多少祷告和读经，如果我们对自己的配偶怀恨在心进行报复，或说一些人的坏话，那么我们的行为会使圣灵担忧，圣灵所赐的恩膏会减少，我们不能很清楚地思考，读圣经也会变得枯燥无味，我们开始变得易怒，使圣灵忧伤是不值得的。1974年，科恩德拜访了荷兰的彭科利，密室的作者，他曾经被关在了纳粹的集中营，被解救后一生都在教导人们学习饶恕和爱。科恩德这个时候问他，你真的是一个有魅力的人吗？他并没有说是或者是不是。彭科利直截了当地回答，哥林多前书12章和14章，但别忘了哥林多前书13章，意思就是说，我们既需要圣灵的恩赐，也需要圣灵的果子。你今天想要我为你的缘故去爱谁，跟随圣灵，顺着圣灵而行，这些话我们很熟悉，但是他们有没有对我们的生命产生实际的影响呢？上帝希望我们聚焦于他，单单顺服他，借着圣灵的大能去服侍。如果你只想要一点点耶稣，让你的生活属灵化一点儿，格外加一点点的上帝来避开地狱，那你就错过了上帝创造你时要赐给你的丰盛生命。如果你只希望过一种体面的生活，能经常去教会，那你并不需要圣灵。你会发现，各样宗教中的各色人等都有，他们没有圣灵也可以活得非常好。只有真想跟随耶稣基督的人，才需要圣灵的引导和帮助。只有想遵守他一切的命令，并且教导别人也这样做的人，才需要圣灵。只有真正悔改相信的人，才需要圣灵。只有理解自己是被呼召来分享基督的受苦、受死和复活的人，才需要圣灵。圣灵的恩赐固然很重要，但真正重要的是要去爱。没有爱，其他恩赐都没有益处。在书中，作者写道，一个顺服圣灵，以至于生出超凡爱心的见证。以斯帖的信仰之旅开始于2战时期，当时日本军队占领了韩国，以斯帖拒绝向设立在每个街角的神坛膜拜，因此被囚禁了6年。他知道自己即将因不愿意拜偶像被关进牢里，所以他开始花时间训练自己的身体和灵命。他每天吃腐烂的食物，因为他知道在监狱里的待遇就是如此。在预备进入监狱生活的期间，他背诵了超过100多章的圣经经文以及许多赞美诗，因为他知道他在监狱里不可能拥有圣经。他也花大量的时间禁食祷告，寻求神。他越读圣经，就越明白神的旨意，也因此能将被折磨的恐惧交托给神。坐牢期间，上帝用各种方式使用他。有一天晚上，一位年轻的中国女性被控谋杀丈夫而被带进来，她不断地哭叫，用手捶门，最后被守卫反绑起来。上帝呼召以斯帖去爱这个女人，尽管这个女人身上沾满了自己的粪便，以斯帖仍然整个晚上都握着她的脚保暖。尽管分给每个人的食物很少，以斯帖却连续3天把自己的食物给了她。渐渐的，这位中国女性开始有回应，和她讲话，最后接受了福音。这个女人后来被判了死刑，但她是带着基督里的新生命赴死的。上帝使用以斯帖服侍许多人，这些人曾经是杀人犯和骗子，是被世上遗弃的人。但是，当基督的爱借着以斯帖医治他们的心，赐给他们希望时，众人就看到他们身上的变化，甚至狱卒和政府官员们都注意到以斯帖在那黑暗的地方闪耀发光。他原本只要像个好基督徒忍耐自己的痛苦，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 他每时每刻都像是一个预备好的人，并且向神祷告，你今天想要我为你的缘故去爱谁呢？把年轻人放出笼子，今天的教会创造出一大批不需要圣灵的人，一大批算不上耶稣门徒的基督徒，一大批不跟随的跟随者。作者认为，如果教会只是在乎数字，并不是健康的教会。上帝对数字不感兴趣，他最关心的是他的心腹是否信实，是人们是否爱他，而不是教会规模的大小。虽然可以用讲笑话、强调视觉效果等吸引人们走进教会，但我还是无法让人们来迷恋耶稣。也许我可以说服人们做个祷告，但我无法说服人来爱上耶稣。2017年12月，陈恩潘在加拿大举行的华人拆船大会上发言说，教会常常感觉像是一个大型动物园，基督徒尤其是年轻人被安置在安全的笼子里，不断得到喂养。现今的教会不理解神赋予每个基督徒的能力，反而把他们留在笼子中，他们唯一存活的方式就是有人喂他们。他指出，这些笼子包括儿童事工的笼子、青年事工的笼子、单身笼子和已婚夫妇的笼子，把每个人放在笼子里，每个星期给他们喂食，而我们的全部工作就是不断喂你、喂你、喂你。而事实上，神对你有更大的旨意，陈恩潘强调说。笼子的比喻是陈恩潘从一位巴西牧师那里听到的，那位牧师特别提到2005年的电影《马达加斯加》，一只动物园里的斑马想到野外，但它周围的动物都满足于待在笼子里每天被喂养，而那些逃在岛上的动物能够活出本能的生活，不像在动物园时那样。教会担心年轻人经历圣灵，而不再被领袖和长辈们控制，宁可把他们关在精心设计的笼子里。实际上，这也是陈恩潘在华人教会长大的感受。他觉得自己想做更多的事，但作为青年却没有被给予机会。我知道这存在于中国人的文化中，我们想照顾我们的孩子，你知道吗？现在好好学习，取得好成绩，我们以后再侍奉，我们以后再做事工。如果只是因为我们想把他们留在笼子里直到他们18岁，而不是养育和释放下一代神国的建设者，我们就会没有错过教会内这些最有信心的人，错过他们在祈祷中领受圣灵的力量。陈恩潘在2010年离开了他创立的教会，部分是因为他对成千上万的人没有使用他们的恩赐，只是每个礼拜坐着听他讲道感到沮丧。陈潘在大会上说，我们必须开始思考我们如何释放他们年轻的信徒，或者我们只是想把他们放在笼子里，这不是神对我们的心意，我们只是幸存者。我读到的是，我是这个世界的得胜者，我读到的是，我拥有无穷的力量。他引用以弗所书一章，其中使徒保罗称，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位50岁的牧师提到，这个能力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并坐在上帝的右边。他强调，这个能力就在你里面，在你的孩子里面。然而，在教堂里，我们常常保护他们，把他们放在一个漂亮的小笼子里，让他一辈子得到喂养。神对我们有更大的期待，陈潘希望看到教会不要再打压年轻人的信心，关上他们的机会之门。我希望看到他们改变他们的校园，我相信他们能做到。圣经说，靠着圣灵，我们所能做的是无限量的，我们必须相信上帝所说的话。真正的基督徒不可能脱离没有圣灵的生活。陈潘挑战我们，不管你住在什么地方，日子过得怎样，每一天你都可以选择，到底要不要依靠自己安全地活着，努力掌控自己的生活，或者选择活出上帝创造 我们要活出来的样子，也就是成为圣灵的殿，成为一个依靠他的人。
Come on.